材大涨之际，在意电子部产业趋势，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对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那个，欢迎参加我们东财金融电台团队组织的电话会议。那个，我是东财金融电台团队的分析师严广。那个，就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PTB 上游啊，包括这个电子部啊，包括铜博啊，还有树脂啊，其实整个上游的涨价链条其实整体表现非常不错。那么呢，所以今天就借此机会的话，我们再次就整个电子部的这个产业逻辑再进行一次梳理。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六月份的话，整个电子部的整体的这种提价的幅度其实是在走扩的。然后7.28的话涨了大概7毛钱，就相当于过去几个月的5毛钱的话，其实整个提价幅度是走扩的。包括这个2116和1080这些保部的话，整个涨价幅度也是在走扩的。所以就进一步验证了，就是当前整个景气度的话，其实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是整体的这个趋势在往上走。所以现在整个电子部的这种低库存，就是接近零库存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整个供给端的这个不管现在是布的这种缺，还有整个织布机的这种短期的这种缺口。然后现在的话是电子纱也是比较缺的，就现在其实尤其像第三方的这种织布厂的话，其实很难买到这种比较稳定高质量的一些纱。因为今年以来的话，其实电子纱这一块的话就据实这个3月份点了一条5万吨的这个生产线，所以整个纱的这个新闻产能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从纱到布，然后包括中间的这种加工环节的这种设备，就是织布机，然后都是比较短缺的。所以整个现在就是行业的整个景气度还是在持续往上走。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就是这种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幅度跟趋势，就大家还是可以这个重点期待一下的。然后回到当前就是整体这个电子部的这个细分品种来看的话，首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最缺的话还是 low CTE 的这种，就是现在供需最紧张的这个品种。然后现在的话，这个全球的龙头是日东纺嘛，然后日东纺的话，现在整体的这个扩产的这个节奏也是比较积极的，然后计划的话到这个明年的话，这个就是产能相当于当前的产能翻3倍。对，然后那个国内的话，现在这个龙头就是鸿鹤科技，然后鸿鹤的话也是在积极的扩展自己的产能。这个按照之前的这个交流口径来看的话，可能到今年年底的话，整个这个产能也是相当于这个上半年那个产能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这么一个程度。就目前的话，我们从跟产业的这个交流下来的一个情况，就当前这个时点的话，这个整个梯部的这个供给的缺口大概在20%到30%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随着整个需求的一个释放的话，整个这个供给的缺口可能还会继续这个走扩。因为这个从目前整个产能扩张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整个扩张的这个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这个从整个干锅的这个扩张，包括到织布机的这个一个到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整个节奏上可能相对来说的话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快，所以它还是一个产能，尤其是能达到稳定供应的这种有效产能的话，还是一个这个稳步扩张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不会说像大家想的这个这个包括企业端的这种口径，就是能这个名义上的产能跟有效产能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所以现在整个梯部的这种供需的这种这个存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供需缺口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觉得至少会影响明年。然后这个其实还是得看整个下游的这个一个产能扩张的一个情况，因为从目前整个需求端，尤其是 ABF 载板跟 BT 载板这块的一个需求呈现一个这种可能至少3倍以上的这种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明年这块的一个这个需求端的这个还是维持一个高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现在整个T 部的一个价格也是维持在最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也是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不错的，就是维持在相对高的一个情况，可能毛利也能达到70%以上，目前是 T 部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二代部的话现在就是维持一个紧平衡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其实近期的话整个二代部的价格是有所小涨，其实这里边的话可能跟一些这个北美的一些大厂是有这个加单的这个一个情况，尤其是像国产链像生意的这条链条的话，其实最近的话整体这个事件的催化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整个二代部的一个需求端是在增长的，然后价格端也是有所就相当于一季度的话也是有小幅提涨的，所以整个现在二代部的这个供需情况现在就是一个紧平衡的一个态势，然后我们觉得的话就是也跟产业交流下来，就是现在看这一轮的这个紧平衡至少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然后到时候再看整体的这个下游扩张的一个节奏。其实从这个就是从现在整个二代部的一个产能扩张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去年就是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的话就6、7月份二代部的需求可以就是开始释放的，但是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其实下游整体的这个就是供给端的这个有效产能的一个增长并不明显，所以就是从整个产能扩张的节奏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快，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紧平衡的一个态势呢，可能还是取决于这个，比如到下半年，甚至到年底的时候，看看整个产业里面的这个有效产能能扩张出多少来，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进一步会整个对于整个二代部的这么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持续性，包括这个提价的这个一个趋势的话，可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到年底再看整体的一个扩张的一个情况吧。因为现在国内的话，其实基本上头部企业的话都是在积极的扩张产能，包括日本还有台湾的一些企业都是在这个把这种二代部啊，包括 T 部啊，都是在一个扩张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这个重点跟踪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整个二代部的一个价格维持在这个120到140之间吧，就是也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代部的话，其实最近的话整个行业的库存消耗的也是比较快的，因为现在整个电子部比较缺嘛，其实各种部都在被抢。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也存在了整个现在因为整个这个普通部7628的整个价格上涨之后，整体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嘛，其实也存在整个一代部的这个产能跟这个普通部的这种一个产能的一个切换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的话其实也是进一步这个加剧了这个整个一代部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库存在快速消化，然后后续的话也不排除这个可能一代部也有提价的这种可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种普通部的话，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因为确实有一些这种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的一些企业，有一些这种停产的这种普通部，然后这个导致一些产能端的一些减少，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有一些这种织布机端的这种转产吧，所以导致整体的这个普通的像7628的这些后部的话，它整个供给端也是在明显收缩的。所以整个7628端的这个整个供需的这个趋势，就竞争格局也是在明显的改善的，所以整个涨价的幅度也是在这个延续每个月提价这么一个趋势。其实从7628的这个现在涨完价之后，目前价格大概在7.3到7.5的这个区间啊，就今年以来的话，涨价幅度已经超过70%了，所以整体的这个涨价幅度还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现在这个临近这个中报的一个窗口期了嘛，就是从这个涨价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波纤的这些头部企业的话，整个业绩弹性肯定是这个非常确定的，就是这个弹性肯定是高增的。首先就是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再加上今年这个每月的提价的话，会这个切切实实的反映在报表里面。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从业绩端的这个业绩链条来看的话，就是波纤，整个这个电子部的这块链条的话，肯定业绩就是一个高弹性。然后这个是目前整个电子部的几个部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从下游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去上个月的这个 五月底吧，那个你像建滔的话也是再次发了这个涨价函，就今年以来也是第四次提价了。然后现在整体的这个价格已经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然后而且它现在整个目前整个 CCL 的一个价格相当于已经这个超越了21年的一个价格高点。所以从整个下游涨价这个就是传导成本压力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也是非常顺畅的。所以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条的话就是同时在涨价，这个传导这个涨价的这么一个传导的这个链条是非常顺畅的。而且从下游的这个 CCL 的这个厂商来看，整个订单的一个接单强度还是维持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这么一个接单强度。基本上这个就是下游的需求端也是还是比较这个旺盛的。所以就相当于现在这个淡季不淡的这种情况，然后接下来可能进入到下半年的小旺季之后，可能整个需求端还是在逐步往上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景气周期的这个持续性，还是会继续延续的。然后这个回到这个就是以7628店的部为例啊，就是我们觉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下游啊，就是像 CCL 厂的话，他们现在整体的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二季的高点了。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一轮整个7628这个电子部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会超过21年的一个高点，因为上一轮周期的高点的话大概可能就是在这个8.5块左右，然后因为现在的价格在7.5块了嘛，可能按照这个月涨价7毛钱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上一轮的周期高点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一轮很可能就是7628的这轮价格很有可能会站上10块钱，所以对于企业的这个业绩带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也是这个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一轮的整个价格趋势啊，因为现在从整个上下游这个传导的这个顺畅度来看的话，这个应该还是会延续这种涨价的这种趋势。很有可能这个就是至少未来一个季度吧，我们觉得就是看不到这个任何的这个一个产业趋势的一种改变。然后有一个这个供应端的一个点，大家可以值得跟踪一下，可能就是七月份可能建滔那条70000吨的这个电子下游生产线有可能会点火。另外的话就是巨石，就是淮安基地，就是3月份点了那条100000吨的产线嘛，就第一期只点了50000吨嘛，然后三季度的话它可能剩下50000吨也要点。但是可能这两条生产线点完之后，可能出产品也得到这个三季度末或者四季度初了。所以整个三季度来看的话，整个其实也没什么沙子新能产能。然后等这两条线投产之后的话，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进一步观察一下，就是可能沙端的这个供需的紧张程度就会不会有没有进一步缓解，包括整个供应端的一些这种细微的变化，以及到整个这个布端的这个一个产能的一个扩张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供应端大家可以值得跟踪的这么一个点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涨价的趋势，包括紧急度向上的这种趋势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的所以我们这个过去两周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当这个市场大跌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当前任何一次这种消息层面的这种导致的这种股价的调整，包括这个一些因为这个交易层面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调整的话带来的这种回调，其实都是一个这个买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点当前这个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天其实很多的这种电子部的一些龙头的话股价都又在创新高，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整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就是产业趋势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的情况下，就是任何的这种其他因素导致的这种股价回调的话都是一个买点所以我们还是坚定看好整个电子部的一个景气向上的这么一个周期然后这个回到就是现在这是大概就是电子部的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回到现在这个具体的标的来看的话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觉得就是还是这个头部几个标的啊，就像这个中国巨石、宏观科技、国际辅材，包括中材科技等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买业绩的确定性来看的话，肯定还是巨石为首，就是巨石还是首选，因为从巨石是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7628的这个电子部的企业然后整个这个去年的话整个电子部的销量超过了10亿米嘛，然后今年的话还是保持一个这个稳定的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的话大家也看到这个3月份的话这个巨石新点了这个50000吨的这个 它这条整个线是10万吨吧，然后包括了39英米的一个电子部的一个产能。随着三季度这个另外的5万吨投产之后，它整体的这个产能会进一步增加。另外的话，整个产品品类我会进一步丰富，包括这个，因为原来的话公司整个产能可能7628占比比较大，未来可能包括这个21610080以及甚至更薄的一些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占比会更高一些，就是整个产品的这种品类的这种丰富度会进一步提升。然后这个公司五月份也新公告了一个，这个就是未来这个要再新建一条5万吨以及3.2亿米的一个电子部的一个产能。这块的话也是在这个从这个薄部跟超薄部上的这个产品上会进一步增加这一类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产能。所以就是在这种的景气上行周期，就即使在这个积极的扩张自己的产能，也会这个就是充分受益这一轮的一个高景气度。另外的话，就是公司也在积极推进这个 AI 特种电子部的一些这个认证封装的一个过程吧。我们觉得可能下半年的话会有一些这种可能有一些这种小批量的出货，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进展。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如果说切换到明年来看的话，就是公司这一块的这个可能对整体的估值来说是有一定的抬升的。所以因为之前的话就是除了这个电子部之外的话，就公司整个肃杀的话，整个规模优势也是全球第一嘛，然后整个成本端也是这个全行业领先的，所以它的整个盈利能力也是目前处于这个最领先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这块的话也能贡献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利润。今年的话我们预期可能肃杀端大概就是330-340万吨左右，可能这个按照当前的这个盈利情况来看的话，可能也至少贡献30多亿的这么一个利润。所以我们其实之前的话就是短期的目标价还是把巨石就是锚定在2000亿的一个目标市值。然后因为今天涨完其实已经1800亿了嘛，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再过2个月可能就到了中报了嘛，我们觉得中报可能披露完的话大家可能就开始故事切换了。如果看到明年的话，我们觉得像巨石的这种就明年整个电子部的产能会进一步增加嘛。假设今年这个大概12-13亿米的量，可能明年会到15亿米，所以这块量上的这个增长的这种确实性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就价格端在上涨，如果说再涨3到4个月的话，可能价格就占上10块钱了。如果说占上10块钱的话，其实巨石的这个业绩肯定会进一步增长，包括整个出厂端的这个也是保持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量，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明年可能估值切换之后的话，公司业绩肯定会进一步释放，包括整个下半年如果 AI 电子部位有一些明确的进展的话，可能这一块的话就是用从原来过去的一些这种期权可能会就是体现到市值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它整体的这个目标市值可能会进一步抬升，比如说看到2500亿，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业绩跟就是量价齐升的带来一个业绩弹性的一个增长趋势嘛，包括整个 AI 电子部的一些这种积极的一些进展。这是这个我们觉得从业绩的确定性包括估值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巨石还是首选。其实我们因为过去这2周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现在其实有仓位才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产业趋势就没有结束前的话，大家一定就不要轻易下车。然后其次的话，像就是这个像就比较弹性的这几个票，就是像鸿和科技啊，首先鸿和的话现在确实是国内唯一做到这个梯部可以稳定批量供应的这么这个企业，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稀缺性。因为从刚才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就是现在梯部也是最紧缺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这个鸿和有他自己的这种产品上的一些稀缺性。另外的话，就公司确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整个超薄极薄布的这种织布的工艺，从整个织布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公司确实整个优势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的话，随着整个公司整个这个黄石基地的这个产能也投产嘛，公司在这个极细沙超细沙的一些这种产能的一些释放，所以也是在这个进一步这个加大了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扩张的一个节奏，就加快了公这个产能扩张的一个节奏。所以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公司这个还是业绩的这个释放弹性取决于整个这个产能释放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整个如果说随着整个这个像黄石基地这种产能的一个快速扩张的话，公司的这个业绩弹性也会进一步释放的。另外的话，因为这个现在就是公司 这个不管是这个梯步还是二代步的这个量，其实都是在一个边际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当前整个 AI 的 beta 因为是这个还是这个比较稳定向上的这么一个阶段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公司这种梯步的这种产品的稀缺性，包括未来这个未来两三年整个产能扩张的那个趋势来看的话，就是公司基本上就代表了现在电子部里边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就是代表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锚啊，所以就是它确实这个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电子部的产品嘛，所以确实弹性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其次的话是这个国际辅材，国际辅材的话，这个它现在目前是国内二代部出货量相对更大一点的这个龙头企业，然后这个公司之前交流的时候也是，就是公司跟这个生意科技然后达成了战略合作嘛，因为近期的话就是生意科技的话，就是世界上的催化也会更多一点，所以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带动整个国际辅材的一些，不管是从整个产品的销量上，还是说整个这个事件催化上来说的话更多一点，所以最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国际辅材走势会更强一点。我们觉得的话就是因为公司的整个随着整个产能的一个扩张，其实它整个二代部的一个出货也会可能逐渐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增长的这种趋势，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实现了一个这个逐渐的一个量增。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公司梯步也是通过了下游一些重要客户的一些认证，可能这个下半年后也会逐步有一些量的这种这种出来。所以不管是梯步还是二代步的话，这一块的话公司整个销量上会有一些预期差的一些变化。这个其实是就是不管从国内的这个生意这个链条，还是说走海外企业的这个梯步的这个链条来看的话，所以它都是有一些这种量上的一些预期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其次的话就包括公司整个普通的电子部的7628啊，然后包括一代部啊，然后还有这个粗砂这块，其实公司的产量就是产能也是很大的。像粗砂的话120万吨，包括这个普通电子部的话大概也有3亿米左右这么一个量。所以它整个随着整个各种电子部的这种价格上涨的话，其实公司的业绩弹性也会进一步释放。所以就是大家因为现在就是国际辅材的话，它现在算是这个国内二代部批量出货比较大的这个企业了，所以二代部的这块的一个这个小龙头相当于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中材科技，中材科技的话其实最近整体这个相对来说有所调整啊，就是股价上。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去年年报的时候也公告了，就是公司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普通部、一代部、二代部还是 Q 部的话其实都是这个全品类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全能选手，就是各种这个电子部的这个品种都是有的。但是现在的话限制公司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产能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去年从公司公告的情况，就是这个去年的话整个特等部的话销量大概在1900多万米的一个量嘛。然后今年下半年的话公司这个第一期的这个3500万米的500万米产能的一个这个特种电子部的项目会陆续投产。所以可能从下半年开始啊，就公司的一个产能会有一个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增长。另外的话公司也在这个积极的这个就是定增，然后可能这个也很快这个落地了，然后未来再新建两个这个特种电子部的一个项目，分别是3500万米和2400万米。如果全部投产之后的话，公司的整个特种电子部的一个产能会超过这个1亿米的这么一个量。所以未来这两三年的话，可能公司整个量上面会保持这么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增长。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未来公司整个销量包括这个有一定预期差的一些地方。其次的话公司整个普通部啊，包括整个这个粗砂这块的一个量也是比较大的。公司的这个粗砂是国内第二位，仅次于巨石。然后普通电子部的话量也有个这个3亿米左右这么一个量可能。所以就是随着整个电子部这其他品种的一个上涨的话，就这一块的这个业绩弹性也会进一步释放。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公司整个叶片是全球最大的叶片生产企业，然后另外的这个锂膜也是这个国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前三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公司就是相当于整个业务链条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电子部的这个品类也是最全的，所以它的话就是这个全能选手，然后随着整个产能释放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也会这个积极释放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当前整个电子部的这个产业趋势还是在这个景气度在持续往上走，所以在整个产业逻辑是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觉得这个电子部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持有的。所以就是这几个龙头的话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然后这个也有就是各自的这种优势，所以就是看看各位投资者从自己的这种选择偏好上面来说的话，可以选这个相应的这些票。然后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新进入者啊，包括什么聚集啊这种收购啊，包括这个最近的这个公告的这个永冠啊，包括未来这个山东玻纤，还有这个长海等等吧，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拟并购啊，或者就是涉猎一些这种电子部的产能嘛。但是现在就是说他们相较于这个龙头的企业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来说的话，如果说从买这个确定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头部的这些企业会更有优势一些，包括这个就飞利华，包括这个莱特啊，就是这些这个 Q 部的一些企业嘛，就是因为 Q 部的整体的现在进度还是比电子部可能要慢一点，因为 Q 部现在还是取决于下游甲方的一些这种具体方案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确定嘛，所以它整体的这种需求端可能还没有完全释放，但是电子部现在整体的这种需求的话，还是确定性很高的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是我们还是坚定看好整个这个电子部持续向上的这么一个产业趋势，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要就是有仓位就更重要，我们还是这个重申我们这句话，有仓位更重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这个保持这个在产业趋势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还是维持这个持有的这个就是有仓位的这个情况吧。这个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整个电子部的一个这个行业，包括一些重点标的的一些梳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设有提问环节了。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关于这个行业，包括一些这个重点公司的一些这种个股的一些情况的话，有进一步的这种问题的话，可以咨询这个我们团队。那今天我们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